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2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参议员麦凯恩星期六去世，终年81岁，各界缅怀赞扬他的勇敢爱国以及奉献精神；美国跟土耳其的危机可能为中国跟俄罗斯等国家提供新机会，推动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组建一个所谓的受制裁的轴心；中国罕有的双博士军情将领落马；中国在肯尼亚境内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对肯尼亚的生态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介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播报的是美国参议员麦凯恩在星期六去世，终年81岁。他去世后，人们缅怀他的勇敢、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做出的贡献。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仅向麦凯恩参议员的家人表达我最深切的慰问与尊敬，我们的心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共同祈祷。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稍后发表声明表示慰问，并且呼吁所有美国人民在这个悲伤的时刻为麦凯恩参议员及其家人祈祷。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米歇尔发表声明，向麦凯恩的遗孀辛迪以及家人表示深切慰问。奥巴马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与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参议员对阵，赢得了竞选。他表示，尽管他们不属于一代人，背景与政见也不相同，但是奥巴马说，我们都将美国视为一切尽可能的国度。前总统克林顿和前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在一份声明中说，麦凯恩参议员经常搁置政党立场，支持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称麦凯恩为友人，并说将深切怀念他。他说，友人生命绚丽多彩，难以想象会有终结，有人讲话声如洪钟，难以想象戛然而止。美国众议院议长瑞恩说，麦凯恩的离世是美国悲伤的日子，美国失去了一位功勋累累的战争英雄和政治家。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议员说，全美国为麦凯恩的去世流泪，他赞扬了麦凯恩的坚定爱国情怀、勇气过人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之所以一开始不对美中贸易施加压力，是因为想要中国协助朝鲜解决朝鲜问题。川普总统在跟日本首相最近安倍晋三讨论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相关事宜。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8月20号星期三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其实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第100场简报会。那么就在同一天呢，我们知道中方的官员，包括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9人团队，也正在华盛顿与美国的商务部副部长马尔佩尔斯来一起进行协商，进行贸易的磋商。不过我们也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过了，对于这个贸易协商呢，并不抱任何的希望。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表示说呢，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长久持续性的对话，那最终是希望跟每一个国家，也包括中国，都能够达成公平、自由、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星期二的晚上，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选举造势的活动，则是说了，其实他与中国的贸易政策跟他的这个朝鲜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我对习主席很尊敬，很尊敬，对中国有极高的尊敬，但他们几十年来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我们重建了中国。我曾经这样说过，我上任后一开始没有对中国施压，是因为我想要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忙，而他们的确帮了忙。我们现在跟朝鲜处得很好。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也在推特上说过，他担心呢，因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可能会从中破坏美国试图与朝鲜建立的关系。那讲到朝鲜问题呢，在星期三，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呢，川普总统以及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已经通了电话，双方在电话当中讨论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从7月25号以来，白宫已经宣布说停止公布所有川普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记录。因此呢，这项的通话，其实日本媒体先报道之后，美国记者才知道的。那么因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证实了这项消息。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Also this morning, the president had a phone call with.
今天早上，川普总统跟日本的安倍首相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承诺对朝鲜维持强硬的制裁。两人同时都强调，期待今年下半年的会面，并且与我们的盟友持续这些重要的对话。
是的，那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当中讨论的是说，安倍说川普总统向他保证，美国会致力的来营救被这个挟持跟绑架的日本人质。那么安倍晋三也表示呢，日本将会尽力的跟美国、韩国、中国以及俄罗斯共同合作，来终止这个朝鲜的弹道导弹还有核武的项目，以及解决人质的问题。那么这样，这是发生在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往第四次前往平壤之前，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他非常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跟金正恩有二度的见面，但是呢，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以及地点。林森，
好，谢谢耀一，这是记者黄耀一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国会议员，讨论他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国会议员还有政府资深官员都表示，这个法案呢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对中国在美国投资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查。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仪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星期四早上会见了国会议员跟内阁的官员，来讨论这个外国风险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那么这法案呢，将会要求这个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来更加的严格审查外国的投资。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呢，还有在早上的背景简报会上，不管是国会议员或是内阁官员，都直接把苗头指向中国，多次的提到，其实呢，他们就是希望要能够遏制中国对美国的一些有侵略性的投资。那么在今天参加会议的内阁阁员包括有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以及副国家安全顾问李卡迪尔。那么参与的国会议员包括像约翰科宁、汤姆卡顿以及卢比奥议员等人。那么川普总统在会议前就表示呢，他说他签署这项法案是之前包括在他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当中。那么呢，这个法案将会保护美国的企业以及知识产权等免于受到有害的外国投资的侵略。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会议上是怎么说的。
This new authority will enhance our ability to protect cutting-edge American technology.
这个法案提供新的授权，将能够增强我们保护有关我们国家安全的尖端美国科技和知识产权的能力。我们都读到关于我们的知识产权以及诸此类的事情都被其他国家盗窃。以后他们要这样做就难了。我们正在加入许多的安全保障措施，而我们将大力抗拒外国收购土地，尤其靠近敏感军事设施的土地。
是的，那在星期四的一早的这个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有几位的白宫资深官员来跟记者解释这一次召开会议的主要的目的。那么资深官员他是说呢，这一次的会议主要目的，第一目标当然是要处理某一些对于我们国家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包括侵略性的投资策略，尤其是某一些中国的政策。我们也了解必须要增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权限，让他们能够更加的处理这类事情。我们也会跟国会合作，推出了一项跨党派的法案，获得了有力的支持，达成了立法的目标。
那么提到了这个法案有这个跨党派支持，这是不管共和党或民主党的议员，其实都是支持这一项严格对外国投资审查的法案的。而今天在与会的这个会议上呢，汤姆卡顿议员更是直接点名了中国是美国投资的最大的威胁。我们看一下汤姆卡顿议员是怎么说的。
国会现在认为中国是我们主要的长期竞争对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知道中国一直在伤害我们的制造业，他们并没有购买足够的农产品，他们歧视我们的企业。他们刚刚否决了美国高通公司和荷兰恩智浦公司的合并，这与中国毫无关系，只是为了伤害美国和我们的就业。他们进行间谍活动多年，他们的飞机看起来像我们军队中的飞机 F-22 战机。现在他们能够直接购买我们的技术，而不必再盗取这么多。特别是在技术、人工智能或量子计算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的小型企业，我们这项立法正视这些威胁，并阻止中国购买我们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为维持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超级大国的地位。
是的，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由副商务部长王受文所率领的代表团正在华盛顿进行美中的贸易谈判。那么选在这个时机点来公布这项新的法案跟政策，还有白宫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是否是针对中国代表团而来的？希望他们能够有些让步。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背景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是否认这两者相关的，只是表示说呢，本来就应该对有敏感性的这个技术的投资加以限制。那但是跟这个贸易谈判他认为是没有关系。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4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还有抵消可能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权威的力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记者许向云的介绍。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4日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和抵消可能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权威的力量。虽然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主要是管理中国境内的潜在反对派组织，但统战部还有一个重要的海外影响力的使命。报告说，为了实施海外影响力，中共中央统战部使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海外的华人社区和外国政府等机构来采纳支持北京优先政策的立场。这些机构包括中国政府和军方的组织、文化和友好协会、海外学术组织，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孔子学院等。报告指出，统战部还监督针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影响力活动，目的在压制独立运动，打击本土认知，推动支持北京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这些案例当中，统战工作的目的是北京优先的全球话语权，施加压力，迫使居住在自由社会中的个体进行自我审查，避免讨论对中国不利的议题，骚扰或是破坏批评北京政策的团体。报告认为，中共继续为在美国的统战活动打基础，类似中国在一些美国盟国的统战活动所取得成功的案例，例如中共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有效地垄断了当地的中文媒体，掌握了华人社区的组织。中国还谋求影响关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其中某些情况甚至可能在刑法上侵犯了美国人受美国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尽管中共公开讨论其统战工作，但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仍不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所知。报告说，中共大力进行针对台湾的信息战，压制独立运动，损害台湾政府，招募台湾和第三国的政治人物，推动中国优先的海峡两岸议题，也就是两岸的统一。就像其他的统战活动一样，这些活动包括资助到中国大陆旅游，提供就业机会或商机等。报告认为，为了有效应对中共的影响力活动，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和调查，进一步监视中共的统战活动以及中共在这种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 报告引述一些专家的建议说，美国应投资并且扩大自己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学术项目，从而使美国的大学能够减少对中国资助的依赖。专家们也呼吁增加大学和孔子学院交流的透明度，另外增加对中国学生的支持也能降低中共资助的实体，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影响力。美国大学更加坚定和明确支持言论自由，可以遏制中国统战的外国组织在校园骚扰批评中国或是中国政策的人们。报告认为，整体而言，加大透明度和监管，以及增加对统战的了解，去应对最具颠覆性和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影响活动，美国就大有希望遏制中共政权的统战对美国造成的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土耳其拘押了一名美国牧师而罕见的对北约盟国土耳其进行经济制裁。这个举措呢，导致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恶化，并且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危机。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美国跟土耳其危机可能为中国跟俄罗斯等国家提供了机会，推动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组建一个所谓的受制裁的核心。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所进行的探讨和介绍。
丽亚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这次美国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的盟友啊，现在这个关系出现一些恶化的情况。
是。
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危机有多严重呢？
对，的确我们知道，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个长期生活在土耳其的美国牧师布伦森哈，因为在2016年被土耳其当局就是因恐怖主义的罪名受到指控并被逮捕哈，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导火索，引发这个美土关系的急剧的恶化。本来这个川普总统在这个北约峰会期间跟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进行了会晤，他认为他们之间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就是他认为土耳其方面同意释放这个牧师，后来发现并没有，就是只是把它转为这个软禁哈，没有释放它，所以呢这个让这个川普总统非常的不快哈，非常的恼火，所以呢美国后来宣布对土耳其采取一些这个征收关税，对它的金属这些采取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这个制裁的措施哈。所以大家其实分析人都认为，就是说布伦森牧师这个案子呢，实际上只是美土关系这个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方面的一个症状哈，并不是一个根源哈。美国其实从1947年就开始对土耳其提供特别的经济和军事的援助，然而是在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之后呢，就是重要的北约盟国。其实土耳其向北约提供的军队的人数仅次于美国，所以这个传统的战略盟友关系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对于最近这次发生这个危机呢，就是在很多这个关注美国与土耳其关系专家来讲，他认为这个危机应该是多年来相当糟糕的。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美国之音土耳其语组麦特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分析，因为之前我采访了一下他。
我认为这也许是美国1974年因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而对土耳其实行武器禁运以来最大的、从未经历的危机，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危机。
而且就是这次危机跟我们知道，其实双边关系一般都会出现一些起起伏伏哈，这并不奇怪。那么这次的应该说美土关系这个危机，真的与以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知道，一个是就是两国的领导人都是一个很强势的领导人，埃尔多安我们知道，他对西方存在一个很深的疑虑，尤其是在2016年发生了一个要推翻他的一个政变，未遂的政变哈。那么他一直就怀疑，实际上美国在幕后是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这样一个作用。我们知道，美国川普总统呢上台之后，实际上很就是采用这个把经济作为一种手段哈来推销他的一些政策，这个经济危机日益加剧哈。那么其实本来埃尔多跟川普总统两个人私交是不错的。其实埃尔多安其实跟以前奥巴马政府时期这个关系不太好，就是对跟奥巴马总统关系是比较僵的，本来对川普总是有一些期望的，那结果现在发现上来之后其实矛盾还是有很多，而且两个领导人其实都会翻脸，都会很快哈。那么这个也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就像这个我们刚才我们的那个记者麦特所指出一样，就是实际上在跟以往所不一样的，就是说美国国会现在在这个国会跟美国的行政部门现在对待土耳其问题立场是一致的。那么以前其实行政部门对土耳其的这个支持要高过这个国会，那现在这两方面都是在立场一致，所以这个跟以前也会不太一样。对，
是的，那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就这场危机将会怎么样发展下去呢？
对，我采访这些专家，其实对这个美土关系的至少在近期的前景并不是十分的乐观哈。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麦特的说法。
除了土耳其人对美国非常负面的看法以外，很困难的是双方之间的信任受到破坏。即使土耳其释放了布伦森牧师，但是这并不是两国之间存在的唯一问题。
对，就像他提到，其实美土关系之间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在库尔德一个军事组织上这些问题，还有像这个之前那个土耳其发生这个政变之后，土耳其要求美国就是遣返这个一位这个穆斯林的这个教士居伦哈，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吧，所以就是说，要很快的使这个关系这个危机得到解决，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再来听一下麦特的说法，他的看法。
现在还是停留在言辞上，因为打破同盟关系并不容易。土耳其与西方有着长期的关系，欧盟仍然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土耳其与北约也有深厚的军事关系。
这个麦特还指出，其实在美国国内我们并没有听到说要把土耳其踢出这个北约，或者是阻止他加入欧盟哈，这些说法。事实上尽管这个政治上这个关系现在比较紧张，但实际上在军事上两国军事关系仍然是相当的紧密。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其实非常明确土耳其对美国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的，所以这个军事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我们还需要，我觉得值得注意一点，就是说尽管川普总统跟埃尔多安相互都在指责对方，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并没有把这个矛头指向个人，就是他们个人之间，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为双方关系今后出现缓和还是留下一定的空间。
所以就是说吵归吵，但是双方这种盟友的关系不是这种轻易就能这种撼动的。
对，没错。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说我看到一些分析，就是说这次的这场危机啊，可能会给中国和俄罗斯带来一些机会。那么根据您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专家们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对，一般认为就是说，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恶化，当然会为这个中国啊、俄罗斯提供了一些机会，至少在经济上哈。我们看到中国其实已经向土耳其提供了一些这个好像35亿美元的一个贷款啊。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在这之前实际上也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美国商会这个负责中东与土耳其事务的这个高级副总裁查克斯日前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对这个问题做出的一个回复。
我们的角色是促进美国与土耳其的经济与商业联系，任何影响到这一点的事情都不符合美国的最佳经济利益，不管它是否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介入创造了空间。
不过这个全球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冯希拉克则认为，就是说他一向对这种说法，就是说大家会联合起来采取一个共同的行动这种想法存在一定的怀疑哈。他说就是大家可能会聚在一起，但是不见得一定就会在一起制定一个统一的行动计划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
当然，这些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与美国有问题，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需求。
就是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还表示，就说实际上土耳其并没有太多好的选择哈，就是而且这些国家之中并没有一个可以取代美国在土耳其所发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中包括中国。我们来听一下。
尽管中国有很多钱，但我不认为他有这种弹性和意愿来接管土耳其。说美国不喜欢你，那好，我是你的新朋友，我们会帮助你摆脱困境。他们能提供一些帮助吗？我确信他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以换取一些东西。但是中国能解决土耳其的问题吗？我认为不能。
对，在他看来，其实俄罗斯还有伊朗这些都是土耳其的邻国哈。那么当然在经济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一个帮助，尤其在能源问题上。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并不能够取代美国的这个地位。
好的，那么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两则新闻。仅仅在两个月前才被释放的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莫斯科再次的被拘留，上次被捕是因为组织示威反对普京政府。纳尔瓦尼的发言人星期六表示，拘留的原因还不清楚，他被拘押在丹尼洛夫斯基警察站。纳尔瓦尼星期六在他的博客上写道，针对普京政府的抗议活动将在9月9号在莫斯科和其他近百个城市举行，抗议的是普京的养老金改革计划。9月9号也是莫斯科市长选举的日期。纳尔瓦尼的发言人告诉一家广播电台，当局抓走纳尔瓦尼大概跟这些示威计划有关。纳尔瓦尼积极从事反对派活动而面临一系列的指控，在三月由于他的所谓犯罪记录，他被禁止参加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另一方面，今天是星期天，是美国的妇女平等日，也是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98周年。这个修正案赋予妇女在美国投票选举的权利。从那以后，在选举中多数情况下女性投票人数超过男性。根据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数据，2016年有7370万妇女投票，而男子投票有6380万。可是呢，还是存在了很多障碍。虽然过去几十年来女性投票率大大增加，但是研究表明在很多领域的妇女数量还是不足，包括政府、技术职位和企业界。国际妇女各国议会联盟提供的数据表明，全世界只有1/4的议员是妇女。在美国，根据全国民主妇女组织艾米丽的名单所提供的数据，女性占各州立法机构人数的 25.4%， 占美国国会人数 20%。 而在企业界，列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公司里面，只有 25% 或是 5% 的公司是由女性领导。尽管在性别平等方面呢还任重道远，不过呢，最近针对性骚扰和性侵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性别平等意识。这场运动激发了变化，登记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女性人数激增。根据美国妇女政治中心的数据，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里，54名女性登记竞选美国参议员，476位女士登记竞选美国众议员。在这些问政的妇女当中，有72%是民主党人。竞选公职的女性人数空前。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对此感到高兴。接受调查的当中，有39%认为有更多女议员，国会会变得比较好。只有7%的人说这是个坏主意，还有53%的人表示性别问题对国会的表现没有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将首次派出数千人的部队，在下个月携带大量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参加苏联解体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有分析认为，中俄面对美国更紧密抱团，双方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军演能够向美国释放出强硬的信号。这次军演的时间呢，刚好赶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9月访问俄罗斯。习近平跟普京总统是不是将共同观看军演，引人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军方星期一分别表示，中国军队将参加下个月在俄罗斯举行的名叫“东方2018”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说：“这是军演规模之大，没有先例。”绍伊古说，俄军东部和中部军区以及北方舰队将会参加东方2018军演。这次军演无论从参加人数还是从覆盖的区域，都将超过当年苏军举行的七方八一军演。他说，除了中国军队外，蒙古军队也会参加演习。1981年9月初举行的西方八一军演有10多万人参加，被认为是二战之后苏军举行的最大的一次军演，其规模能同二战时的一些大型战役相比。其他华沙条约国的军队也参加了那次军演，军演范围覆盖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东德等国和波罗的海地区。除了陆军外，苏军的波罗的海舰队 和其他兵种也参加了那次演习。绍伊古把中国参加的东方2018与西方81军演相比较绝非偶然。苏联组织西方81军演时，对苏联持强硬立场的美国总统里根开始执政，东西方冷战进入新高潮，苏联与西方的关系当时高度紧张。当时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也日益活跃，直接对共产党统治构成威胁。一些分析人士那时一度认为，如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可能借助军演镇压团结工会运动。中国国防部说，将派出3200人的军队以及900台武器装备和30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在8月中下旬到9月中旬前往俄罗斯参加东方2018军演。中俄两军将会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楚格尔演习场举行联合战役行动演练。中国每年都与俄罗斯举行各种军演活动，而且每年都能推出新的花样。去年两国共同在中国海军较陌生、被认为是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中国陆军过去也曾携带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参加军演，但规模、包括参加军演的人数和武器装备以及战机的数量都远不如这一次。由于俄罗斯与中国拥有漫长的陆地边界，从苏联时代起，与海军和空军不同，苏联和俄罗斯的陆军一直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对手。因此这次两国陆军参加如此大规模的军演，显示双方的合作的新动向。官媒俄新社说，中俄两国越来越紧密抱团，共同抵抗美国的压力。报道说，两国关系与合作可能正进入新的阶段。两国举行海军演习时，双方乘员都混编在一起，说明两国军方的互动越来越深。俄罗斯媒体说，两国都认为双方边界以外的地区不稳定，面临威胁，两国都试图向外界展示在军事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深。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通常中俄军演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主要的目的是展示两国合作，同时对外释放政治信号。穆拉霍夫斯基说，我认为军演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所传出的信息是两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意义密切的双边合作正一步一步逐渐从政治等其他领域扩展到军事方面。中国将参加的东方2018军演从9月11日开始到15日结束，演习开始的时间正好赶上俄罗斯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时将访俄参加这次活动。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将会共同观看军演，向美国释放强硬信号，引人关注。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不排除普京总统观看演习的可能。中国参加东方2018军演以及中俄领导人可能共同观看军演，都将使同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的日本首相安倍处境尴尬。安倍在积极推动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但日本不满俄罗斯在有争议的领土上增加军力，最近还向俄罗斯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另一批中国军队携带大批武器装备，几天前已经抵达俄罗斯西伯利亚东部的赤里亚宾斯克地区，他们将参加即将开始的上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的军事演习。大约有700多名中国军人，还有自行火炮、坦克、战车以及歼11、轰歼7、直10、米171和运9、伊尔76等战机、直升飞机和运输机将参加这次军演。为了进一步对俄罗斯表示支持，中国空军的81表演飞行队也在几天前抵达莫斯科郊外，参加星期二在当地开幕的武器展览活动。受西方制裁，俄罗斯越来越难派出大型代表团和装备参加在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型武器展览活动。为此，俄罗斯积极在国内组织各种武器展。中国空军参加飞行表演， 能为俄罗斯的武器展装饰门面。两国军方在其他的领域的合作也在加强，由海军司令沈金龙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不久前访俄，沈金龙一行除了参加俄罗斯的海军节活动外，还访问了北方舰队的基地，并参观了俄罗斯海军的沃罗涅日号核潜艇。这一级别的核潜艇在设计上专门用来攻击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俄罗斯海军军舰去年在参加完波罗的海的军演后，也同俄罗斯海军战舰一起参加了在圣彼得堡的海军节阅兵活动，并共同接受普京的检阅。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舒加耶夫最近也表示，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将会向中国全部交付其余的苏-35战机。在与中国九月举行东方2018军演之前，俄罗斯东部和中部军区星期一起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始举行为期5天的军演。这次军演被认为是为九月份的军演热身，大批俄罗斯战机转场调动，除了后备役军人和气象部门外，俄罗斯战略空军也参加了军演。军方媒体报道，携带核武器的战略空军这次除了巡航北极演练发射导弹外，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更在俄罗斯最东部的楚科奇地区的一个机场着陆，当地临近白令海峡和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军方高级军事情报将领杨辉落马，评论认为此举是习近平建构对党绝对忠诚。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有关于军事评论人士的看法，认为说中共军队高官布局并非透明，外界目前呢只能够雾里看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史蒂芬曼瑟伯的农场有2300头奶牛，他们家世代在加州经营奶牛场，到他已经是第四代。墨西哥是美国乳制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曼瑟伯农场的乳制品有30%就是出口到墨西哥。七月初，墨西哥对包括奶酪在内的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加征钢铝关税的做法。关税对出口的影响尚难以量化，但人们担心25%的关税将导致出口需求下降，国内需求过剩。
I can't sit on my milk.
我不能把牛奶放一两个月，必须要处理掉了。这些奶牛也不能停工，要继续饲养它们，继续挤奶。
They have to be continued to be milked.
过去3年的乳制品价格大跌，已经导致加州近140家奶牛场关门。对曼瑟伯和其他奶农来说，贸易战可能会挤压掉来之不易的价格回暖。
大部分月份我什么都赚不了，这样来看的话，现在的损失很大。
川普政府宣布了为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的援助计划，以弥补他们在贸易战中可能造成的损失。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说，失去的市场份额会被外国竞争者抢夺，难以重建。墨西哥最近与欧盟达成了一项自贸协定，乳制品行业希望川普政府能够尽快与墨西哥达成协议。最近几周以来，美墨两国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举行双边谈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表示，北美自贸协定谈判有望取得突破。不过川普总统表示不用着急达成协议，
我们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北美自贸协定，对我们公平的协定，要么就不要达成。
奶农们担心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会让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也包括乳制品。曼瑟伯说，虽然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对他造成冲击，但他仍然支持川普。
我们的贸易赤字需要解决，总是要解决的，如果要解决的话会很艰难的，我们还在坚持着等。问题是我们现在是赔着本在坚持着等。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刚才我们在报道里面就谈到了美中两国官员在华盛顿磋商的同时呢，美国跟墨西哥的官员也是同时在美国联邦大楼内试图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虽然贸易战影响到了加州的奶农，但是一些奶农仍然力挺川普。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中国在肯尼亚境内建造的标准轨距铁路，包含了已经通车的蒙内铁路段以及目前正在施工中的内马铁路这段。蒙内铁路段贯穿了肯尼亚的查沃国家公园，而内马铁路则贯穿了内罗毕国家公园。两处国家公园都是野生动物的保留地。那么这个标准轨距铁路简称 SGR 对自然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明的采访报道。
内罗毕是肯尼亚的首都及第一大城，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城市紧邻着内罗毕国家公园，一个占地近120平方公里、有着丰沛自然资源的野生动物园。
内罗毕的空气靠这个公园来清洁，没有它，我们会被废气、尘垢所覆盖。这是内罗毕的空气清洁机。
翠西·海斯多年来一直是内罗毕国家公园的拥护者，也是内罗毕国家公园之友组织的成员。与快速发展中的内罗毕市区仅有一道通电围栏之隔，内罗毕国家公园是包括犀牛、狮子、野牛、长颈鹿等超过400种野生动物的家。设立于上世纪1940年代的英国殖民时期，它是肯尼亚第一个国家公园，原始自然环境受到保护，直到现在。中国建造的蒙内铁路完工后，肯尼亚政府持续推动第二阶段工程，建造由内罗毕向西延伸到马拉巴的内马铁路，路线贯穿内罗毕国家公园，将公园分割两半，这点燃了民众的怒火。示威群众说，他们对铁路路线一无所知。西德尼·昆泰在今年稍早过世之前，他所带领的肯尼亚联合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对内马铁路的建造发起抗争。他说，在大部分民众还不知道铁路路线如何经过时，内马铁路就动工了。
In the last one and a half,
在过去一年半里，我们目睹了内罗毕国家公园正面临巨大的威胁，这个威胁一直被隐瞒。所有肯尼亚人只知道第一期的蒙内铁路工程。
承包工程的中国路桥在内罗毕国家公园内树立起一根根用来支撑高架铁路的巨大水泥桥墩，贯穿一片绿意的保护区。延伸自蒙内铁路的内马铁路是肯尼亚标准轨距铁路 SGR 工程的第二阶段，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工程。这个倡议提供贷款给参与国家，修筑连接中国到非洲、欧洲以及亚洲的铁路、港口等基础建设。中国希望借一带一路来增进新兴经济体如肯尼亚等国家的贸易与制造业，但是这也造成肯尼亚的环境破坏。世界野生动物协会表示，中国的建设计划导致数百种濒危物种的生存危机。也有评论批评，肯尼亚政府在没有进行完整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形下就急于动工。人权律师奥基亚·奥姆塔塔·奥科伊提与环保人士一起提出法律诉讼，试图叫停内马铁路工程。
我有法院针对内马铁路发的停工指令，直到一些最基本的评估到位，像是标准轨距铁路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估，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评估，这条铁路将如何影响地方社区，它将会经过哪里等等。
但是最后胜诉的还是肯尼亚政府。
所有评估都没到位，中国人就忙着炸路施工。
肯尼亚铁路公司及中国工程承包商婉拒了美国之音针对内罗毕国家公园的采访，但是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允许美国之音到肯尼亚中部的查沃国家公园观察蒙内铁路对国家公园的影响。标准轨距铁路 SGR 工程的第一阶段，由蒙巴萨到内罗毕的蒙内铁路已经通车超过一年，它贯穿了面积约13000平方公里的查沃国家公园。在蒙内铁路建造之前，已经有一条高速公路以及一条老旧铁路贯穿查沃国家公园，将其一分为二。蒙内铁路建成后， 更为野生动物的迁徙增加困难，同时还吸引了人类的非法居住。本·奥基塔博士是拯救大象基金会的监测主管，他帮忙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评估查沃国家公园的环境影响。
蒙内铁路对生态的主要影响就是打断了生态系统中的连续接壤的环境，所以查沃国家公园被分割成为东查沃与西查沃两个国家公园的情况将更加恶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国家宗教局星期四表示，对前北京龙泉寺住持学成的刑事调查正在进行。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尤其是高层道德操守败坏的标志性案件。有宗教学者说，宗教内部的权威体制是导致上等僧人犯罪的原因之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就北京龙泉寺住持学成涉嫌性侵等问题发布调查核实报告，其中的第四条说，对有关学成的举报材料提及的性侵问题，北京市公安机关依照刑事案件程序进行了受理，初步调查正在进行中。除学成涉嫌性侵发骚扰信息等个人问题外，国家宗教局报告还介绍了调查的其他方面，其中包括学成作为龙泉寺住持期间的寺庙工程建设以及资金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尤其以大额资金去向问题给人遐想空间最大。资料显示，学成是福建人，研究生学历，曾是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当中年龄最轻、学历最高的方丈。2005年出任北京龙泉寺方丈，2015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等。报道说，学成性丑闻曝光后，舆论哗然。中国佛教协会8月15日理事会上接受了学成辞去会长一职。事件起因与龙泉寺两名前督监检举其性侵女弟子有关。辞职后，学成被发落福建闭门思过。报道说，宗教界内部调查期间，他承认了部分问题。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国社会道德总体败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他不仅是佛教，所有的教都是这样。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些教会后面的都有官方的背景，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官员啊，对于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命运的没有把握，特别喜欢这些佛教啊、道教啊去给他算命，给他一点心理安慰，是吧？
李大同还说，中国有的宗教单位居然还能够上市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宗教名人题字要高价，寺庙巧立名目化缘，其实就是抢钱，还有的僧侣甚至可以出入坐豪车。如今中国社会尘世腐化的那些事，寺庙内的出家人也免不了俗，乌烟瘴气。何光户是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各种宗教内部都有品质不好的人。
如果就个人品质而言，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他的职业人员都有一些品质不好的，或者会按基督教说法会犯错误，会失足，这样的人，的确各种宗教里面都有的，犯天主教、基督教都有。
这位宗教问题学者说，不要忽视各种宗教的体制弊端，这就是各教派内的威权体制及其对宗教人员彼此关系的腐蚀。何光户表示，
它的意义，它是一个社会意义、社会学或者伦理学、社会风气等等话题，但现在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我们感觉最痛心的是体制性的问题，由体制造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愈演愈烈。他认为在佛教，内部， 他的这个和尚男性的僧侣和尼姑女性僧侣那个地位不一样，这个关系他们的这制度上规定的关系，这个女性是不能完全同男性平权的。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调查报告发出之前，龙泉寺表示此事背景复杂，有人用心险恶，伪造素材，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不过仅仅数日，宗教界官方的调查就出来，有报道说中共高层直接过问学成案，要求迅速止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欧洲纪念专制迫害受难日以及爱沙尼亚独立100周年之际，有一个大型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在爱沙尼亚揭幕。当地活动人士说，纪念碑可能敦促人们不要忘记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残暴以及自由的可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TV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组大型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星期四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郊外揭幕。爱沙尼亚总统率领内阁高级成员、国会议员、军方高级将领和驻当地的外交使团代表以及一些宗教领袖出席了揭幕仪式。大约500多名曾经遭受共产党政权迫害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家属也出席了活动。这组由两面黑色大理石墙以及其他建筑所组成的纪念碑，从爱沙尼亚历史博物馆的草坪一直延伸到附近的波罗的海芬兰湾的岸边。在纪念碑黑色大理石的一面墙上布满了许多弹孔，象征共产主义政权统治时期的血腥。在另一部分大理石墙面上则镌刻着22000多个爱沙尼亚人的姓名，他们都因为遭受共产主义政权的迫害丧生。许多人抚摸着墙上的姓名痛哭，或是献上鲜花哀悼受难者。研究共产党政权政治迫害历史的爱沙尼亚民族记忆学院领导人梅特廖夫说，随着研究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的姓名被镌刻在墙上。梅特廖夫说，共产党统治期间，在爱沙尼亚大约有75000人因为红色政权迫害丧生，受害者除了来自爱沙尼亚民族外，其他民族也无法幸免。梅特廖夫说，爱沙尼亚期待这个纪念碑已经很长时间，因为苏联解体和爱沙尼亚再次独立27年之后，爱沙尼亚还从未有一个大型的揭露红色恐怖的纪念碑建筑落成。这组纪念碑建筑能够随时提醒人们自由的可贵以及20世纪的红色政权的残暴。二战结束后，苏共政权的政治迫害立刻开始。此外，大批波兰人以及主要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3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许多民众还被发派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很多人因此丧生。苏联解体后，东欧和许多前苏联地区国家都致力于去共产主义，并调查清算共产党政治迫害的历史。爱沙尼亚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是这些活动中的最新举动。纪念碑建筑总共投资600万欧元，在12个竞标方案中，最后选择了由一组建筑师设计的方案。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在波罗的海国家，有关共产主义的标志和纪念物同纳粹标志一样都被禁止，过去的共产党员无法参加政治竞选，当地持各种观点的政界人物都极力同共产党保持距离和划清界限。他说，波罗的海国家目前都加入北约和欧盟，这3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成功特别为前苏联地区树立了榜样，但是普京今天却把俄罗斯带入了另外一条道路。尼克里斯基说，波罗的海国家过去都属于苏联，他们也是在苏联废墟的基础上再次获得了独立，俄罗斯其实也应该走这些国家的道路，那样能为俄罗斯带来更好的前途， 不但能使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影响扩大，更能使俄罗斯与欧洲周边文明富裕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双方边界地区的气氛更不会像今天这样紧张对峙。十月革命爆发后，爱沙尼亚和邻国芬兰等国相继脱离沙俄帝国独立。爱沙尼亚同波兰和其他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在今年庆祝独立100周年。爱沙尼亚选择8月23日举行共产主义圣诞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还因为当天是欧洲的专制政权圣诞者日。1939年的8月23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签署了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文件也被许多人称为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协定。这两个人当时是苏德两国的外长。这份文件的秘密备忘录划分了苏德两国在欧洲特别是东欧的势力范围。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不久后，苏联从背后入侵波兰。包括爱沙尼亚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随后在1940年并入苏联。二战爆发后，这些国家一度被德国占领。2009年4月2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案，宣布每年的8月23日为专制政权受难者纪念。
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局首席助理国务卿爱丽丝·维尔斯说，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坚定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这个地区基于规则的体系来运作。威尔斯在前往参加8月27日至28日在河内举行的年度印度洋会议之前，他在华盛顿对记者说，他期待在这次会议上强调美国对该地区经济与安全所做的承诺。美国正在促进可持续的、互惠的以及高质量的经济与商业投资，这些投资符合国际上对透明、治理以及债务可持续性的最佳做法。这包括国务卿蓬佩奥7月宣布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以及能源领域的几项基金倡议。蓬佩奥把这笔1亿1300万美元的基金称之为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经济承诺的定金。此外，首席助理国务卿维尔斯指出，蓬佩奥国务卿8月4日宣布为横跨印太地区的国家追加将近3亿美元的安全协助。川普政府正在向国会提出把这笔基金的1亿多美元用在南亚，包括4000万元用在孟加拉，3900万元用在斯里兰卡，以及1亿700多万元用在尼泊尔。威尔斯说，这笔投资将注重于海事安全、人道协助、灾难应急、维和能力以及打击跨国犯罪，而所有这些对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为关键。今年的印度洋会议主题是建立区域布局，这个主题非常及时。威尔斯指出，就区内贸易而言，南亚是世界上区域经济连接最少的地区，建立更强大的区域间机制布局是我的急迫业务之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其他行动之外，正扩大与环印度洋联盟进行外交接触，向印度洋海军论坛提供美国专门知识的原因。威尔斯说，我期待在印度洋会议上进一步加强与我们的伙伴接触，
讨论发展组织与推行各项措施的做法，以强化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他补充说，蓬佩奥国务卿恰如其分地总结了我们的取向。他说，美国所到之处，寻求的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主导权。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